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法会、马来西亚法会成功召开，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人权圣火、奥运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同时存在，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和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26日至11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俄罗斯法会、马来西亚法会成功召开。2007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8日上午9时在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举行。来自马来西亚全国各地以及邻近国家，包括新加坡学员参加了交流会，近20位学员上台与大家分享修炼体会，其中包括如何做好三件事、同修间为制止迫害、如何主动成立各个讲真相项目、心性上的提高等体会，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来自吉隆坡的彭先生讲述了马来西亚天国乐团成立过程中的体会，赵先生分享了他在参与媒体项目中如何突破自己的依赖心和求安逸之心，主动担当起了编辑排版工作。还有几位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突破自己的怕心、求安逸之心，走出来讲真相，清除民众因受中共谎言毒害而对大法产生的误解。吕女士分享了她在景点跟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时，如何从开始被游客噎得说不上话，到后来对答如流，从开始面对相机躲来躲去，到后来面对镜头大方讲真相的体会。10月20日和21日，来自俄罗斯全国各地以及从德国、法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和以色列等多个国家赶来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郊外列特金诺的一座度假村举行了2007年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20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登台发言，谈了自己修炼和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体会。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法弟子费章金9月23日中午在宿州监狱一监区被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纪广杰、孙方熙等人遭恶警残忍迫害，目前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中。费章金，男，40多岁，被非法判刑3年，于2005年9月关入安徽宿州监狱，被恶警多次用酷刑折磨。
山东省淄博市大法弟子杨德忠、尚贵琴、杨通、杨洋一家多次遭到绑架、洗脑、劳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张店看守所已达3个月之久。7月21日， 临淄区国保大队在永留集绑架了大法弟子杨德忠、尚贵琴夫妇，随后又绑架了其小女儿杨洋。当晚，国保大队又非法扣押了前去询问亲人下落的大女儿杨通。
黑龙江省双城市大法弟子高国凤9月11日在早市上穿了一件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样的上衣，被双城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9月29日，前进劳教所恶警强迫大法弟子唱邪党歌曲，高国凤拿起麦克风高喊法轮大法好，队长管教们一起拽住高国凤的头发往墙上撞，连踢带打，致使高国凤浑身是伤，随后将高国凤关进铁笼子里，双手靠在铁笼子的栅栏上。
重庆长寿区大法弟子黄正兰9月29日被长寿区610的戴尚银和梓潼村村长车怀兵等绑架到重庆渝北望乡台洗脑班后，每天被强迫吃麻痹神经的药，不吃就捆绑。黄正兰坚决抵制迫害，不停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望台乡度假村洗脑班的恶人对黄正兰无计可施，只好通知长寿区610将他接回，但长寿区610公安局在10月17日强行把黄正兰关进了区精神病院继续迫害。
四川省遂宁市46岁的法轮功女学员邓丽8月27日被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非法送到四川省女子劳教所3大队7中队，28日被干警指定的几个包教毒打，包教们不停地用脚踢全身，邓丽当场被打得左骨颈断裂，晕死过去。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吉林省白山市大法弟子高松被绑架后，家中剩下一个几岁的小孩和柔弱的妻子，高松的母亲患绝症去世，死前也没见着儿子一面。高松现在被关押在苇子沟劳教所2大队，遭受迫害。高松因拒绝转化而常被2大队恶警关小号毒打，最近因食堂伙食太差，虐待在押人员，高松反映情况被恶警当场毒打，现已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生活难以自理。现高松的妻子正在四处奔走，为高松讨还公道。
61岁的大法女弟子张慧珠是上海市嘉定区马路镇种纺队的农民。今年10月19日，张慧珠正在给3岁的小孙子喂饭。上海市嘉定区马路镇公安局5、6个人像土匪一样闯进去绑架了张慧珠，并把电脑等东西抢走。此前，张慧珠队里的小队长朱立明到他家勒索钱财不成，就向大队举报。大队长袁奇根为了公报私仇向公安局报告。目前，张慧珠被非法拘押。差不多时间被绑架的还有7名大法弟子，其中一个小伙子叫刘波，30岁左右，未婚，大学毕业。他们都是被跟踪，在10月12日被绑架，其余6人都不肯说出姓名，现都被非法关押。
在沈阳监狱城2监狱内创一监区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王涛，10月23日接见时拒绝喊报告辞。接见时，警察吴文亮不让王涛与天津赶来的家人见面。王涛下午开始绝食抗议，现因身体虚弱被送进2监狱医院，生命危急。
四川资阳二额湖洗脑班的恶徒对拒绝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采取不让睡觉等方式迫害，已知大法弟子易显刚、刘淑芬已有多日被恶徒强制不准睡觉。
从拥有千万资产到被恶党迫害的倾家荡产、流离失所的广东大法弟子龙观德、战雪梅夫妇于9月23日在东莞被恶警绑架，至今家属也未收到法律规定的必须给家人出示的搜查证、拘留证。但龙观德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白云区3看守所，但看守所不让家属接见，恶党人员还非法抄家与绑架， 从家中抢走了三车物品。10月23日，家人得到通知，战雪梅被非法关押在白云区第一看守所。相关部门本同意由家人接回，可后来却被其户口所在地增城市历城镇西园派出所和增城610人员送往广州查头洗脑班继续迫害。
今年七月，河南省新密监狱派人来到家住河南许昌县临井乡的大法弟子鲁顺民家中，声称鲁顺民已从新密监狱走脱，问其是否在家。鲁顺民，男，50多岁，许昌县临井乡湾鲁村人。2002年夏，在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许昌县公安局政保科恶警周恒伟等人绑架抄家。在非法审讯鲁顺民期间，恶警将其打昏过4次。非法开庭时，为了不让鲁顺民为法轮功辩护，法官指使3名恶警将他抬起，抛至1人多高，摔至昏死过去。鲁顺民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新密监狱。在狱中曾遭受灌粪便尿汤、罚跪、烧舌头、烧手指头、蹲三姿等酷刑。鲁顺民被关押后，给这个原本幸福平静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李顺民的老伴因遭恐吓导致旧病复发，家中突然间失去了顶梁柱，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儿子上大学几乎没有经济能力，在亲朋好友和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才得以维持。如今新密监狱来人声称鲁顺民已从监狱出走，下落不明。
10月中旬以来，为了配合所谓检查，山东茌平县不法官员、公安恶警在上级的鼓动压力下加剧迫害当地大法弟子。10月21日，茌平振兴小区张刷子村法轮功学员宋昭晨被绑架。10月24日，茌平县韩集乡池桥村池莲鹏、刘桂玲夫妇被劫持抄家。10月26日，茌平乐平镇米庄村大法学员王秀琴被绑架，王秀琴的姐姐王秀荣近日也失去消息，怀疑也被绑架。王秀琴、王秀荣都曾被劳教迫害，目前这4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茌平县看守所。同时近日遭受抄家的还有振兴小区韩王村法轮功学员于清、曹庄冯金海、茌平县毛巾厂丁秀英、王玉生等大法弟子。
按照中共协党的法律规定，取保候审满1年，保释金就应无条件返还。可曾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大安市看守所的绝大部分法轮功学员的3000元保释金，至今还被陈亚民等恶警扣押。有的大法弟子要看守所还钱，却遭到迫害，再次被绑架或劳教。有的大法弟子知道要看守所还钱，就要写保证书，为防止被迫害就不去要了。恶警陈亚民自1999年至今一直是中共恶党迫害大安大法弟子的主要指挥者、执行者，抄家、罚钱、抓捕、刑讯、株连、吃拿卡要、非法劳教和判刑大法弟子。曾发生过大法弟子被迫害坠楼致死的事件，但陈亚民极力造谣掩盖罪行，建议大安受到迫害的大法弟子尽量将所受迫害经过传至网上，以便大家了解详尽事实，用身边的事揭露邪恶迫害，更能让人们认清邪恶。
2006年7月8日，长春国宝大队和德惠国宝大队恶警绑架了附近大市场批发水果的大法弟子于淑芬，当时去了5、6个恶警进行抄家。后来于淑芬被非法关入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劳教1年，本应于今年7月8日到期释放，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恶警以他不转化为由，将于淑芬非法加期72天。
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近日发表致中国政府领导人公开信，指出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这是继前山西省级科技官员贾贾之后，中共体制内又一高官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近期上海市徐汇区长桥地区出现了用红漆喷的14条震撼邪恶的字样，邪恶极度恐慌，召开紧急会议， 说什么长焦地区是重点地区，徐汇区长桥地区的同修还受到骚扰。
本周250人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37人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善恶必报的小故事。
广州越秀区中级法院前院长李果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广州市越秀区中级人民法院前院长李果1999年紧随江氏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连家里有修炼的家属的职工也不放过，并多次强迫职工写检讨及开会点名批评。2000年去北京公干途中，所坐小车被一辆大卡车上的重物击中，李果当场被压死，而车内其他人员平安无事。据知情者透露，李果死状极惨，两眼珠被压出，此时40多岁。
退党得福报。我弟弟是北京军区驻石家庄某独立旅的一名副营级军官，经过多次听真相，后来声明退出了中共协党。随后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在2007年春天，在部队执行任务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接到命令，要求去前边路程提前做安排，后面的事情由另一名军官负责。就在弟弟离开后不久，他原来乘坐的那辆车突然失控，撞上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车上多人受伤，包括替换他的那位官员。大家都很吃惊，因为这辆车可以说是他的专车。这件事对母亲的震动也特别大，相信是退党给弟弟带来的福报。
辱骂大法、撕毁真相的村干部死于肺癌。山东省诸城市龙都街道许家庄原村主任朱守荣在协党610的指示下辱骂大法弟子，撕毁大法弟子贴的粘贴横幅，带领恶人骚扰大法弟子，造下了天大的罪业。10月20日早6:30左右，朱守荣死于肺癌，现年53岁。同时协党村支部书记徐衍荣举报大法弟子撕毁大法弟子贴的救人真相横幅，今年5月26日10时左右，徐衍荣死于心脏病，死时53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人权圣火活动的报道。
10月27日，美国国会议员、华盛顿人权律师、大赦国际代表及罗马尼亚、越南等少数族裔社区代表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集会，声援人权圣火全球传递。近100位不同族裔的人士手持用不同语言书写的横幅标语，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奥运和反人类罪行不能在中国同时存在。他们用中、英、法、俄、德、韩、印度、越南、老挝等语言同唱人权圣火之歌。
在德国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市中心沙东广场举办的大型活动上，在德国留学的法轮功学员刘威和王真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政权的邪恶罪行。王真于2001年到2003年在上海一个劳教所被关押和折磨了2年，被迫害致残，至今仍需用双拐走路。他亲自见证了两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活迫害致死，凶手却反而受到中共奖励。人道主义协会北威州分会主席科赫希望全球人权圣火能警醒全球政治、经济和体育界的当权者站起来行动，立即制止这场丑恶的迫害。
此前10月25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部分代表到意大利奥委会所在地递交请愿信，并与意大利奥委会主席办公厅主任及奥委会新闻中心负责人进行45分钟的谈话，说明了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主题。
人权圣火全球传递10月25日抵达英国伦敦。英国伦敦是人权圣火传递的第18个国家，第25个城市。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主持了新闻发布会。他发言表示，反对中共边迫害和屠杀自己的人民，边举办应该体现人类尊严的奥运盛会。
人权圣火于10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澳洲悉尼市，多名澳洲政要、社区和人权团体的代表共同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圣火迎接仪式，之后又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 First Fleet 公园举行了欢迎仪式和文艺表演等活动。近千名澳洲民众参加了人权圣火的欢迎活动。澳洲参议员凯利·纳塔在欢迎仪式上表示，距离2008年的奥运会还有一年时间，这是一个好时机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迫害其他信仰团体。
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的综合报道。
素江案原告、中国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于10月27日在悉尼河滨剧院接受了环球和平联盟所颁发给她的为他人而活和平奖。环球和平联盟说，张女士将她的生命奉献于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她在绘画及日常生活上的奉献证明了他是一位爱好和平及关怀他人的善者。
10月28日，乌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小城杰米托洛瓦市，向人们介绍教人真善忍的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居住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大多是矿工，当他们得知学员举行的活动是揭露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时，没有人不谴责中共的罪行。很多人都说共产党就会搞迫害。很多当地市民都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感谢学员把大法福音和大法蒙受中共邪党迫害的消息带给他们。
10月28日，应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的邀请，由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杜塞尔多夫，参加了在内城举行的为时3个半小时的游行和集会，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向民众传递关于久评共产党和退出中共大潮的信息，给杜塞尔多夫带来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0月27日，深秋的赫尔辛基阴雨蒙蒙，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又来到市中心的火车站旁向民众弘法讲真相。法轮大法好，强烈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焚尸灭迹等横幅一字排开。现场几位学员不断向过往民众递送着介绍法轮功和揭露迫害的传单。过路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默默地、主动地走到征签桌前，写下自己的名字，向法轮功伸出援手，向邪恶中共发出最强音，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真善忍美展10月27日来到比利时西部城市艾克罗，这是美展在比利时的第三站。每次的展出，参观者都被化作展现的法轮功修炼者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的残酷程度所震动，这次也不例外。博物馆负责人马克思·道威先生本人也是一名画家，他对这些画作的水平之高超以及画作所表现的迫害之残酷表示吃惊。他说，这些画作是顶级中的顶级，无以伦比，很难想象时至今日这样的迫害还在继续着，就像是二战时期德国盖世太保所作所为的重现。来自艾克罗的克里斯汀·露斯女士说，政协之间的较量，这是最打动我的，特别是蒙难在中原这幅图画，一方面你想做好人，另一方面你为此而受迫害，这是不对的。
台湾全运会是2年一度最盛大的综合运动赛事。10月20日开幕典礼上，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作为引领各县市选手进场的前导队伍，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喝彩。司仪介绍说， 各位贵宾，现在引领全运会全部运动员进场的是全国第一大鼓号乐队天国乐团，请大家给予热烈掌声鼓励。天国乐团是由一群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修炼真善忍的伙伴所组成，他们希望经由他们所吹出的乐音为世界带来光明美好。现场各大媒体记者群集，电视实况转播，总统陈水扁和行政院长张俊雄也亲临会场致辞。为期六天的竞赛之后，25日下午，由台南市长许天才率领亚奥运选训优秀选手车队游行，并再度由天国乐团为游行队伍前导。
世界著名的洲际宾馆集团于2007年9月在其双语种英语和西班牙语季刊《辉煌》上刊登了一篇篇幅为4页的文章，介绍法轮功。文章说，西方许多专家，特别是许多欧洲的专家，都大力推荐这种古老的功法。奥地利天主教会历史教授 Franz Sussmann 博士说，法轮功是人类最大的希望，因为它的教导和功法与人类相协调。
10月27日，由加拿大多伦多社区民俗艺术委员会举办的 Walk of Fame 在施加堡市中心登场，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莲花艺术团作为华裔民族的代表，为这次活动献上了狮子麒麟舞、中国古典歌舞、古筝、腰鼓，同时演示了来自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修炼功法法轮功。
英国德尔海姆大学哲学教授 David Cooper 确信，法轮功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安宁。文章说，在一个充斥紧张、压力和冲突的世界，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疗法的有效性在欧美面临专业挑战时，这种古老的中国功法或许能对寻回平衡与宁静带来巨大的帮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思，潜息迫害仍在发生的原因。解体怕，神起来。真正的放下自己，全融入整体。向内找，修自己，圆融整体。归正自身的变异是解决许多矛盾的根本。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的感悟。放下指责别人的心，真正向内找，以一个不动消解邪党的乱动。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思，潜息迫害仍在发生的原因。师父在法中一再告诉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连旧势力存在的本身我们都不承认。我们也经常讲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可是一遇到具体事情时，心就动了，信师信法的程度就有了折扣，就做不到全盘否定了，就用人心去对待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就是迫害至今不能结束的主要原因。不能做到绝对信师信法的根本原因，还是源自于一个思字。我们今天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 要修取旧宇宙为私的本性，同化新宇宙为他的本性，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在修炼中，就是学习师父传的法轮大法，同化法轮大法，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当我们绝对的信师信法，不打任何折扣的时候，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的时候，那么就真正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了，就是同化新宇宙的生命了。试想，那谁还敢迫害你呢？谁还能迫害得了你呢？怕的根源就是私。为什么会怕呢？就是私在作怪。怕被迫害，怕失去妻子、丈夫、儿女，怕失去父母、兄弟、姐妹，怕失去工作，怕失去物质利益，怕亲人没有好的生活条件，怕失去生命等等。总之就是围绕一个私，就是怕我如何如何，却忘了自己是干啥来了，忘了自己的史前大愿。把人世间的假象当成真的，把戏中的角色当成真的了，苦苦追求，失去一点还痛苦的不行。要知道，怕失去并不等于能保住啊。常人都怕死，可是哪一个常人不死呢？唯独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真正解决了生命永远的问题。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在地狱中除了名，在天上给安排了果位，传给我们大法，为我们消了业，为我们承担了一切，却没有向我们要一点点回报。师父要求我们的，就是要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合格的大法弟子，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同修们，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未来是什么，为什么还要执着人间的这些假象呢？自我、自私，这不是强大的执着吗？怕什么就会求来什么，这方面的法理师父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不听师父的话呢？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师父还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当我们出于自私的极点而怕被迫害，用人心和人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此时的心性标准是不是降到常人那儿去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要迫害常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未来宇宙的主和王，是宇宙的保卫者，是我们在清除邪恶，怎么能怕邪恶呢？邪恶怎么能迫害得了神呢？邪恶怎么敢迫害神呢？他躲还来不及呢。这里关键是看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能做到绝对的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自己是一个顶天独尊的伟大的神，就不存在迫害的问题。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法中还告诉我们说，现在大法弟子发正念都得到处去找邪恶，那么我们想一想，当你怕的时候，邪恶是不是就在你的空间场之内呢？ 你为什么不以一个宇宙保卫者的身份清除他呢？为什么要怕他呢？要知道，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只是抓捕关押这一种形式啊，还有病业形式迫害、色魔形式迫害，让你消沉、求安逸、不正实法，最终被大法所淘汰。怕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大法弟子真的正念正行，绝对的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邪恶是不敢迫害的。都是在我们有执着时，邪恶才会钻空子趁机迫害，越怕迫害，最终可能就会招来迫害。因为你的心性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和正神干着急都帮不上忙。失去师父的保护，邪恶想迫害你，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所以能否结束迫害，就取决于每个大法弟子自己。大法弟子做到绝对的信师信法，放下一切执着，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就不存在迫害，都能做到，就能立即结束迫害。否则，不但自己被迫害，还要连累众生。因为参与迫害你的人，对大法犯了罪，就可能被淘汰。而且你的亲人、朋友、邻里、同事，因为你的被迫害而不敢接受大法真相，就可能失去被救度的机会。我看到很多同修的体会文章，都是被邪恶迫害后才找执着。为什么不先把执着修掉呢？为什么不能经常用大法对照自己，修去自己的执着，去主动清除邪恶，而非得等到迫害发生了才去找执着呢？为什么总是处于被动状态呢？教训和挫折应该使我们清醒了，不能再糊涂了。人世间的一切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当哪一天师父带咱们走的时候，你说我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怎么办呢？我的房子、我的财产怎么办呢？我的亲人谁管呢？那么大的一堆执着不放，你走得了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知道大法弟子的圆满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师父都得给你管，用着你操什么心呢？同修们，放下人世间的一切执着吧，我们不能带着任何一颗执着心圆满呢，每一颗心都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毁了你，因为旧势力就是以毁掉大法弟子为目的的。别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真正生我们的父母在盼着我们回归呢，我们世界的众生在等着救度呢，师父在着急等着我们提高呢，放下我们本不应有的执着，全力救度我们该救度的众生吧，立即终止迫害，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怕神起来》。读到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忽然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被抓、被迫害。从来不是因为他制作或发放了真相材料，或他家里被发现有多少本酒瓶，或跟谁讲了什么、做了什么有关大法中的事，而是因为在做这些事中 生出的显示心、欢喜心、浮厌心、干事心、怕心等执着心，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及时清除掉，才招致了邪恶的迫害。师父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坏人是被层层生命控制的，可是操控人的生命，不管层次多高，他对于我们做真相救度众生的事都是不敢反对的。原来是这样啊，我顿觉发放真相时那种紧张压抑的物质一下没有了，感觉我头顶上空至无穷遥远都是空空的、通透的，没有任何物质障碍，有一种这一切都是归我管的熟悉而又亲切的感觉。可是一些大法弟子长期以来会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做讲真相的事就会被迫害，家中有与大法有关的东西就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就会加重迫害，不做真相就安全等等。为什么把自己局限在这种常人观念中呢？我们是在迷中修，迷中世人很难看到事物的本质，人间的理又是凡理，另外空间的生命干扰人修炼时，都有世间的假象用来迷惑人，比如撞车取命的例子。如果我们抱怨司机为什么不注意点，后悔自己没有小心点，我们就是在表面空间的假象中纠缠。人的身体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常人忙着处理这个肉身上的东西，却不知道在极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存在，是它发出的这个场。如果再深究下去，为什么会有灵体在那儿，就会知道是业力造成的，这就找到了根儿。可迷中的世人往往是费力地摘掉了这边的瘤子，那边又冒出了癌细胞，无可奈何，这是紧箍在常人观念中造成的。当然，常人用常人观念思考，是因为常人只能是常人状态生存，但修炼人不再是常人，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地放下和超越常人观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修上去。与病业的表现相似，对于在人中修炼的人，旧势力同样会用层层假象来掩盖本质，特别是当他们以去修炼人的执着心为借口时，会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难解，造成一种你只要做大法的事就会被迫害的假象，并且制造众多事实让你相信这是真的，从而产生怕心，不敢做证实大法的事，离开法。其实执着心的存在是旧势力迫害修炼人的最大借口，是根本原因。放下对人的执着，旧势力就不敢对堂堂正正伟大的神下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修炼人不慎被抓时，被发现家里从打印机到各类真相资料应有尽有，却能几天就正念闯出魔掌，解体了迫害。而有的修炼人没做多少证实大法的事，也没什么证据落在邪恶手里，却被迫害得很重，甚至很长时间。师父讲，了却人心，恶自败，别哀。我想师父一直在要求我们透过世间假象看到事物本质。执着心有时候表现为显示、欢喜、亲情、急躁、应付、怕、妒忌、争斗、证实自己等人心，有时表现为由于物法跟不上形成的不正的观念，比如有的人觉得我做了这么大的事，邪恶可不会善罢甘休，或者要不花钱找人，邪恶可不会放人，或者他岁数大了不会把他怎么样等等。而怕心也不是单一的，它往往夹杂着众多人心。我们来解剖一下怕。怕家人不理解，实质是怕失去眼前和睦安逸的生活，怕失去亲人在一起时的热闹气氛，说白了就是要人中的美好与幸福。怕承受不住迫害，实际是把自己当作人而不是救人的神。怕吃苦，贪恋人生，怕失去这个肉身。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修炼人坚持做着证实大法的事，但潜意识中老有一种做大法的事就可能被抓被迫害的想法， 这是因怕而形成的观念。我们从旧宇宙中脱胎而来，也带有对救人的神迫害是正当的变异观念，而这恰是师父在这次正法中要改变的。大法弟子今天与正法同在，是在开创历史，去证一切不正的。首先要去掉自己头脑中残存的变异的旧理。大法弟子应当正气十足，师父所要的谁都不准动。记得古人啊，以皇帝为最高天子嘛，他的威严有多高呢？那个无名的传达圣旨的官员，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只要他拿出圣旨高喊一声圣旨到，听到的人立刻跪倒叩拜，五体投地，大气不出。无论其官爵多高，声名多显赫，而皇帝却远在千里之外。这只是个比喻，大法弟子就应该有这份正念。如果因为邪恶制造的恐惧和怕而不做大法的事，觉得这样最安全，不会被迫害，实际上已经处于被严重迫害之中了。因为这个特殊的生命正一点点远离这个能救他的法，其代表的宇宙中的众生也正在一点点的崩溃解体，自己正逐渐走向毁灭。最终牵绊他的因素，世中的亲人朋友，也将因为成为毁掉一个修炼人的因素，而与邪恶生命一同被销毁。可见这个由复杂的执着心构成的怕，足以毁掉一切，它是死关嘛。但是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按师父说的话去做，就能破除它。从另一方面讲，没有了怕，不等于就可以不顾世间理的去告诉任何人，我就是做真相的，可以不管不顾。这不是正念，这是证实自己，是不负责任。修炼人不在同一境界，我们要考虑别人，神是为着别人的，是不会强加给别人自己的想法的。你做的正，你带的正的场，是会改变周围的环境的。是不是没有了执着心，没有了怕心，就没有邪恶迫害了呢？如果是这样想，邪恶生命就会觉得你有求安逸的心，不想被迫害，就又有了管你的理由。所以我们不要把执着心的去除与邪恶联系起来，我们去掉执着心是返本归真，是要达到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了救度众生，是正法的需要，是师父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邪恶而做。邪恶是要被灭尽的低下肮脏的东西，不配装在大法弟子的脑子中空间场内，清除他们是我们的使命。有的人觉得我不行，没有正念，或我还没有修那么高呢，这种谦虚是对师父对法信心不够的表现。师父讲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我们什么都具备了，我们确信吗？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会赋予我们那么大的责任吗？古代著名的军师在两军作战时用兵用将都是非常恰当准确的，绝对要人尽其才物尽其力的。派哪员大将镇守关隘，派哪员大将攻打哪个城池，这员大将都会威武雄壮地大喊一声得令，然后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就请求斩首。如果这个大将率领众士兵出征，没遇到敌人就怕得不行，心里老想着我完了，我要死了怎么办，我的家人怎么办，那仗还怎么打？师父已经把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称号赐给了我们，把宇宙中神圣而又威严的佛法神通赋予了我们，并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救度众生，能够清除邪恶，我们竟害怕地说我还不行。 这不是对师父用兵的不信任吗？这不是对大法的亵渎吗？发出这种思想的，能是那个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真我吗？对师、对法不能坚信的人的观念与人心，或旧势力强加的思想，都要解体它。在天上，我们敢于冒着天胆下来，是因为我们坚信师父，坚信正法必成，有正信就有正行。我们选择下来了，这是众生得救的最大保障。来在迷茫的人世中，我们更要坚信师父，这是我们能回去，众生能得救的唯一保障啊。师父说我们行，我们就一定行。把自己当作神，不是把自己想象成神。记得一位开天目的同修从外地来，他说，你以为是我自己来了吗？看，我的整个宇宙都来了。一位同修独自一人在石林馆前练功，当他生出正念，我不孤单，我可不是一人在这儿练功时，顿觉身体周围浩浩荡荡的无数生命和他在一起，能量场强大无比，众生围观不愿离去。看不见就没有吗？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有护法，我们无论走到哪儿，周围都有无数天兵天将、龙众、正神，直至师父法身看护跟随。这不是对常人而做的，是对神。师父在人神之分中说，何谓神？人心无存。难做到吗？不难。当我们把人中的名利情看淡，看淡，看淡，不和人一样，直至能放下这些人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带出来就是神的状态。清醒吧，每一个大法弟子，神起来，每一个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修自己，圆融整体。我们是大法徒，是师父的弟子，在住持正法中我们做得怎么样，应该时刻回头看看，找出不足，跟上正法进程。在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为了证实法的需要，自然地形成了资料输送渠道和交流切磋的联系方式，并且证实法的事项多数是以条、块、线为单位活动，所有这些都只是我们自己为了工作起来方便而划分的，可是邪恶从没有把我们分别对待过。如果大法弟子中的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做不好的时候，那么邪恶就要把我们的整体当作有漏来对待，因此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被当成是一个整体来考验。我们每一个项目、每一条线，甚至每一个人都考验着整体。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个人行为都体现着整体，也决定着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当我们在矛盾面前不能自拔的时候，当矛盾过后人为的形成间隔的时候，当大家都把自己条、块、线以外的事都当作是别人的事的时候，就人为地把我们的整体切成了很多的小块，把有力的整体削弱成零散的力量，甚至在矛盾中互相拆台的时候，还削减着整体的力量。邪恶最怕的就是我们形成整体，所以千方百计在我们中间制造矛盾，就是想把我们间隔成一盘散沙，然后做他们要做的。我们把救度众生的事分成不同的条、块、线来做，只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而已，却不能人为地形成间隔。我们应该还是一个整体，而且能随时随地形成一个整体，那才符合师父的要求和大法的需要。我们因修炼的层次不同而对法理有不同的理解，但却不是互相削弱的，而应是平行而互相扶持的。我们是把每一件事都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关心的，对每一件事都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法理上尽量的清楚，不与整体形成间隔， 才能更好地跟上正法进程。否则，邪恶不需要来分裂我们，我们已经自己就四分五裂了。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一定要互相圆融，互相补充，形成无漏的整体，因为整个宇宙也是圆融无瑕的，都是由符合大法特性的粒子构成的，因为里头进去一个不纯，它就会是不纯的，而这也是新宇宙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得严格要求自己。正实法工作中，我们所有每一条线，每一个项目小组的工作，都做的是宇宙中最伟大的、最正的事，不能参与的也要正念对待，圆融好大法的整体，不做抵触、消耗整体力量的事。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体现的并不是人中的互相关心与团结，而应是我们对法负责的态度与我们身为正的生命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师父在2007年8月4日的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苦口婆心地反复教导我们全体大法弟子要向内找，善意地帮助同修，整体配合，做好我们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只要我们大家放下一切思念，把正实法放在高于矛盾、高于间隔、高于轻视、高于猜疑、高于不信任的位置，形成坚如磐石的整体，邪恶就会瞬间解体，众生定能得救。